见证跟洗礼之前呢，那我们还是先用神的话语来敬拜他。那么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主你将你的话语为我们解明，叫我们得着你话语这个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求主你也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要进行这个洗礼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门。
今天我们要读经文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七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新约89页，简体字是58页。路加福音第七章36到50节的经文，欢迎我们同时来念。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
有一个
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
西门，
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安慰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典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
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多得恩典的人。那么什么是多得恩典的人呢？多得恩典的人，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就是被免除债务比较多的人。从属灵的意义来看的话，就是多得神赦罪恩典的人。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向别人借钱的经验你跟朋友可能约好了一起出门，但是出去的时候你可能正好身上没有带钱，或者是钱带的不够但是你却有需要马上用到那个钱的时候，那么如果这个金额不大，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可能会跟你的朋友说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些钱，回头呢我再还给你。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金额少的话，我相信对方呢通常是不会拒绝的，甚至有些人可能就会跟你说呢，就是小钱你不用还了那我不知道，当你听到他免了你这么一点点的钱之后呢，那么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会跟他说你的大恩大德实在没齿难忘吗？我相信应该是不会。我相信一般人在遇到这种情况被免了一点点的债的时候，顶多是口头上说声谢谢而已不会有太多的回应，因为那只不过是一点点的小债并不是什么 大的一个恩典。但是呢，如果你经营事业失败，或者是借高利贷，那么因为欠了一大笔的这个债务，你想要想尽办法去偿还这笔债务但是呢就在这种情况底下那么你没有办法偿还的时候呢，那么债主对你说你所欠的债全免了，那么我相信当你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时候，那么你对这个债主的这个感激呢一定是会远远的大过那个你只欠他一点点债的人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呢，那么你才会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多得恩民的人。那么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我们都知道不论古今中外，对所有的人类来说呢，那么吃饭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吃饭呢不仅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基本的需要，而且呢这个饭局的安排呢通常也有它特别的意义的不论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或者是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呢，那么一同坐席这样的一个行动呢，那么它的意义呢不只是吃饭而已如果能够一同坐席吃饭呢，那么它象征的意义呢就是对同席的这个人的接纳这是一种友谊的关系。换句话说，当主耶稣跟税吏还有跟那些他们所认为的罪人在一起同席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那就意味着耶稣接纳这些罪人。那么他这样的一个举动对于那些法利赛人而言呢，是让他们难以接受的事情。因为那些法利赛人呢认为如果他们跟这些罪人同席吃饭呢，就会沾染了他们的不洁净所以呢他们就不跟他们同席吃饭。我们看见也就是他们拒绝去接纳这样的人。那么在这里说到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那么我不知道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饭局有点奇怪这个饭局到底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呢这个饭局第一个奇怪的地方呢是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不喜欢耶稣所以为什么他们不喜欢耶稣还要请耶稣吃饭呢所以这样的一个宴席会不会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鸿门宴呢？另外一个奇怪的地方呢，就是说耶稣也是常常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对不对？看起来好像也是不太喜欢他们。那么为什么他又要到法利赛人的地方去跟他们同席吃饭呢？今天如果请你吃饭的人你不喜欢你会去跟他一起同席吃饭吗？从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记载里面呢，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的这个真正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但是呢从他招待耶稣这个态度上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呢他并没有好好的来招待耶稣。所以呢我们看见他并不是因为相信耶稣，他也不是因为爱耶稣，他更不是为了向耶稣表达他的敬意，所以呢才来请他吃饭的。他请耶稣吃饭如果不是出于这些动机，那么一定是别有用心的因为当时呢这些百姓呢都认为耶稣是先知，所以呢我想他借着这个机会呢可能是要一探究竟到底耶稣是谁那么希望今天如果我找你吃饭或者你找我吃饭呢，那么都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图那么既然这个法利赛宴请耶稣呢是别有用心的，那么这件事情难道耶稣会不知道吗？为什么耶稣呢还要接受他这样的一个邀请去与他吃饭呢？从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许多的时候耶稣呢都与这些罪人同席吃饭。那么虽然耶稣做这件事情法利赛人对这件事情也非常的反对不认同耶稣的做法，
但是这里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说法利赛人在耶稣的眼中呢一样是罪人，因此呢耶稣从来没有说过要放弃这些人。这些人在耶稣心目中的这个重要性呢跟其他的人是一样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乃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能够把他们挽回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跟他同席吃饭的原因。然而当耶稣接受了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的邀请到他家里去吃饭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来接待耶稣了呢？如果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习俗呢，那么接待客人呢至少有三件基本的礼节是必须要做的。首先呢就是在见面的时候呢，那么主人会搭在这个客人的肩上呢跟他互吻这个脸颊哈，那么表示欢迎跟尊敬。那么其次呢就是当时的这些道路呢没有做得那么好，不像现在的泥土路或者是柏油路，那时候的路都是那些泥土或者沙子的路，所以呢而且当时的鞋子呢其实非常简陋的，就是用一条带子然后把这个鞋底呢绑在人的脚上，比今天的凉鞋呢还要通气还要凉快，所以呢当他们在走路的时候呢就会沾染了非常多的这个尘土。所以当一个客人到达这个主人家里面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派这个家里面的仆人呢然后帮他们来洗脚然后呢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帮他抹油抹在这个客人的头上让他觉得比较舒服。那么这三件事情是犹太人最基本的对待客人的道理。但是呢当耶稣来到西门的家里面的时候怎么样？西门一样都没有做。所以你想他根本就是没有把耶稣放在眼里，可见我们这里可以看见这个西门对耶稣的邀请呢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可能还另怀诡计。同样的，我们今天从一个人对待另外一个人的方式呢也可以看出另外一个人在那个人心目中的地位如何。那么这个道理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这就让我想起来在古代有一次呢，这个苏轼去游这个莫干山，当他游完这个莫干山之后呢来到山腰的一间寺观，那么这个和尚看这个人穿着呢非常的朴实，所以呢就冷冷的跟他说坐，然后请那个小沙弥吩咐那个小沙弥茶那么这个苏轼他就 坐下来喝茶。这时候呢他就随便跟那个和尚谈一谈，谈了几句话之后，这个和尚觉得这个人呢语出不凡，所以呢他马上请这个苏轼入大殿里面呢摆椅子让他坐在那里，他说请坐，然后吩咐这个小沙弥说什么敬茶。那么苏轼就继续跟这个和尚讲话，那么他看到苏轼这个妙语如珠，所以呢这个和尚呢不禁问他叫做什么名字那时候苏轼就自谦地说小官乃杭州通判苏子瞻。这个和尚听到这句话，他连忙起身请这个苏轼呢进入到一间雅静的这个房间里面，然后恭敬地跟他说请上座，然后又吩咐这个小沙弥说敬香茶。苏轼见这个和尚呢十分失礼，所以呢他坐了一会呢就要告辞了。这个和尚呢见自己没有办法挽留苏轼呢，所以就请他题字留念所以苏轼写下了一副的对联，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是什么对联？坐请坐请上座，茶上茶上好茶那么这是在古代，在现今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听说有一位局长他做事非常有这个规章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接待客人的方式。如果是一般的客人到访的时候，那么这个局长呢就会坐在他的位置上，然后很有风度的看这个客人一眼，然后跟他说有事吗？ 如果是下属单位这个头头来了呢，这个局长呢还是会坐在这个椅子上，侧过身来指着旁边的沙发啊，叫他坐。如果兄弟局里面的这个局长们来访了啊，这个局长呢就会到他办公室的门口迎接，然后热情的同这个客人握手。如果是省级的领导下来检查工作的时候，这个局长会怎么样呢？他会到这个局里面的大门口去迎接，并且亲自为这个上级的领导开这个车门啊。那么有一天呢，这个中央的领导又下来了，这个局长呢突然消失了哦，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啊。正想要派人去找的时候呢，有一个消息比较灵通的人呢，他就说别找了，这个局长呢早已经到省城的大门去恭迎这个领导啊。这就是啊许多啊人啊待人之道。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待人之道又是如何呢？啊，在这里正当这做主人的对耶稣如此失礼的时候，没想到啊有一个在众人眼中啊看为罪人的这个女人呢，她趁着一个啊，香膏的浴瓶，然后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再用自己的头发擦干耶稣的脚，又用嘴连连的亲他的脚，然后打破这个圣香膏的浴瓶呢，把这个香膏倒在耶稣的这个脚上。那么在这时候，你可能会想，这个有罪的女人，怎么会在这个西门啊，在她在家里宴请这个耶稣的时候，她可以啊，来到啊这个西门的家里面哈、啊，之所以会这样，那是因为当时这个啊富有的人家，他们在他们的家里面都会有这个天井，啊，有些天井里面可能还会有喷水池。那么当这个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呢，啊，他们会在那里宴客。那么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呢，如果有一个拉比在他们家里啊吃饭的时候呢，任何人呢都可以进入这个人的家里面来听这个拉比讲道啊。所以呢这个女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她也可以啊很自由的进入那个人的家里面。而且呢在中东宴客的方式呢，他们跟我们啊不一样哈、啊、我们是坐着，那日本人是跪着，那中东人呢他们是躺着，躺着吃饭啊，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这个躺着吃饭，然后啊，左手啊靠着这个啊这个躺的这个卧榻，然后空出右手来啊吃饭享受美食，然后脚又可以往后伸，啊，吃饭的时候就把这个鞋子脱掉。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女人可以在她的脚上做功夫，因为她脚啊鞋上啊脱掉了，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西门呢，他没有尽到这个做主人应当做的这个待客之道，那么在这里有人来代替他做了，那么这个西门对于这件事情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他有没有顺水推舟的就说呢，这是我特别为你啊，安排的一个特别的服务呢，啊，他没有这样讲，他也没有说哇，很亏欠，很感到很羞耻，自己没有做这件事情，他还是不以为然的，冷眼旁观这个女人为耶稣洗脚这件事情，而且呢，在他的心里面，他批判耶稣说，这人若是先知啊，必知道这啊摸他的是谁。在这里西门的意思就是说，连我们这些不是先知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个女人到底是谁，但这个耶稣呢，你却连这个都不知道，你怎么会是先知呢？啊，如果他是先知，他怎么会允许像这样的一个女人啊跟他有这么接近的一个关系？那么这实在是他所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西门呢根本不认为耶稣啊，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一位。那么虽然西门当时他心里面啊，他只是在心里面在低估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呢，他却知道，他没有讲出来，他只是心里想这件事情， 但是耶稣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呢，他不但有具有这个先知的身份，而且呢他是远超过这个先知的。那么当 主知道这个西门这个不当的心思之后呢，那么主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的呢？在这里第四节就记载说，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主请说。那么在这一问一答之间，我们可以看见西门对耶稣的态度怎么样，很恭敬的，他说夫子请说，但是他心里却怎么想，这个人是什么东西，是不是这样？其实呢，这可能就是许多人对待神的一种态度啊。难怪这个马太福音十五章七到八节会记载，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是否也会落到同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在口头上我们敬拜神、赞美神、称颂神，但是我们心是不是远离神啊？这个是值得我们自己来省察的一个问题。在这里当西门虚伪的对耶稣说话的时候呢，那么耶稣知道西门的心里这个想法之后，那么就用一个比喻来讲解这个西门跟那个女人对待他的一个态度。所以他就说到，有两个欠债的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债主免了他们。那么在此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在这里说句自由的话的意思呢，实际上他是说，西门，我知道你对这个女人的看法，你说她是一个罪人，你的意思是说她是一个较大的罪人，而你自己呢是个罪人，但是你却没有像她那么的犯罪那么多。所以呢，我在这里我就照你所夸耀的我用一个比喻来对你说，你认为这个女人是一个大罪人，她欠了我50两银子，那么你欠的比较少，那么你就算欠我5两银子好了不过怎么样，两个人呢都无力偿还然后我开恩赦免了你们两个人的罪，你认为哪一个人会更加的爱我呢？西门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就立刻回答说，你断得不错。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女人呢比西门更爱耶稣为什么他们对耶稣的态度会如此的不同呢？因为西门呢，他是一个不认识主恩典的人他自以为意，他自以为比别人高一等他可能觉得我请耶稣吃饭已经是给耶稣很大的一个面子，所以呢，他对主没有感恩的心。因此呢，我们看见就算他请耶稣吃饭呢，也不表示他爱主这就是他在请耶稣的时候为什么会没有好好的来招待耶稣的原因。所以呢，并不是别人请你吃饭的时候呢都是好事可能有时候也是别有用心的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小朋友，他名叫做小宝。那么他家里面养了 一只狗。有一天呢，他们请了一个客人来他家里面吃饭，这个客人进去的时候呢，这个狗呢还对那个客人摇尾巴就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不过呢，当那个客人呢开始跟小宝他们的家里面的人开始吃饭的时候呢，那只狗就一直盯着那个人看，而且呢还对着那个人不停的叫，好像很生气的样子。那么客人呢就觉得非常心里不安这狗怎么一直对他叫，所以呢他就对他的那个小宝的爸爸说呢，你们的家的狗好像看起来很凶那个小宝的爸爸呢还来不及回答呢，这个小宝呢就抢着跟他的客人说呢，不会的，他平常呢是不会那么凶的，就是因为你用他的碗吃饭，所以他才会这样子所以呢，下次如果别人请你吃饭的时候呢，可能你要注意到他的家的狗呢对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这个是需要小心的，或者是你自己要自备这个碗筷会比较安全一点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看到西门对耶稣的邀请呢 啊，只有这个招待的形式，没有这个招待的实际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看出西门的问题所在。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却没有看到我们对主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表面上我们好像很热心的在服侍主，但是事实上呢，不但心里面对主充满了抱怨，不把主当作主来看待，而且呢，啊，也会去任意的批评论断那些爱主的人。那么这些都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啊主在自己身上恩典的一个结果。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女人呢，她虽然没有请主耶稣吃饭，但是她当她看到主耶稣在赴宴的时候没有受到她应有的对待的时候，她心里面就难过啊。虽然她自己觉得自己有罪，自己不配来招待耶稣啊，但是因为啊，他认识到主在他身上的这个恩典，所以呢，他就不顾一切的来服侍耶稣。其实呢，今天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我们在神的面前呢，都是亏欠神恩典的人，啊，只是有的人觉得欠的多，有的人觉得自己欠的少。那些觉得欠的多的人呢，在领受神的恩典之后，那么就会觉得呢，自己得到神的恩典啊越多，那么像这样的人自然就会更加的爱神。相反的，那些觉得欠的少的人，在领受神的恩典之后呢，就不会觉得自己有得到神什么样的恩典啊。像这样的人不但不会对神心存感恩，而且呢也不会去爱神。虽然说有的人会觉得自己亏欠神的恩典比较多，也有些人会觉得自己亏欠神的恩典比较少，但是不管自己觉得自己的最多或者是最少，耶稣在此指出呢，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是没有办法偿还自己罪债的人。因此呢，他们都需要主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虽然他们欠债的数目不一样，一个多一点，一个少一点，但是呢，他们无力偿还的情况呢，都是一样的啊。既然他们都是没办法偿还这个罪债，所以呢，他怎么可以五十步笑百步呢？更何况，当耶稣啊这个债主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之后呢，那么他们同样都是没有负债的人，对不对？所以他们同样没有负债，零，都是零负债。这个零还有大跟小的区别吗？啊，当然没有。既然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蒙恩的人啊，所以谁也不能够夸口啊，谁也不能够说我比谁更好，而且对主也要同样存着感恩的心。如果我们感恩的表现呢不够，反而啊应该承认自己的亏欠，而不是去看不起那些感恩多的人。在这里主耶稣指出这个西门的亏欠，耶稣在此对啊这个法利赛人说，西门啊，你请我吃饭，你连请客的基本道理都没有做到，我到你家里面做客，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你却用他却用泪湿了我的脚，你没有给我礼貌性的亲吻，他却连连用嘴亲我的脚，你现甚至连最低劣的油都没有给我预备来抹我的头，他却用昂贵的香膏来膏抹我的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他注意到了这个西门对他的这个态度啊，但是呢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呢就把他讲出来，他等这个时机成熟的时候才把这个事实呢把它指出来。当主耶稣指出西门的亏欠之后呢，他并没有对这个请他吃饭的西门说你的罪赦免了啊，他乃是对谁说呢？他对那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西门对主的亏欠呢并没有得到主的赦免，反而是那个女人的罪呢被主所赦免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女人对主耶稣基督有真正的信心。当西门还在心里面在那里批判耶稣的时候呢，那个女人就已经用她最宝贵的眼泪啊，用她的最宝贵的头发香膏来服侍耶稣，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女人对耶稣的信心，而且这个信心是有实际的一个行动的。在此我们看见她对主的信心所带出来的这个爱的行动呢，就是把她所有的全部都摆上了。在此她的眼泪一方面是表示她的一个忏悔之心，另外一方面也是她对主感激之情的一个流露啊。在这里他流出来的这个泪水呢，不仅啊弄湿了耶稣的脚，而且呢多到一个地步呢把它浸透了。那么这件事情不是可以装啊可以装得出来的，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有提到湿这个字哈。那么提到这个湿的字这个字的时候呢，啊有时候是指这个天将降大雨啊，所以你可以看见他那个哭得很厉害那个眼泪。这是非比寻常的一件事情。那么尽管他所流的眼泪对旁人来说可能只是一大盆的这个泪啊盐水而已，但是对耶稣而言呢，却是像汪洋大海般的这个爱啊，这个爱在里面。不但如此，他还用自己的头发擦干耶稣的这个脚。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五节里面啊，告诉我们头发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头发乃是女人的荣耀啊，而且对犹太妇人来说呢，披头散发这件事情呢是非常不礼貌的一件事情。犹太人在结婚的日子呢，他们会把这个头发竖起来，那么从此以后呢，他们就不再披头散发的来见人。但是呢，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女人却以她最荣耀的这个头发呢来擦拭耶稣这个被弄干的这个弄脏的这个脚，而且呢还用嘴连连的亲耶稣的脚。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尊贵啊。你有亲过别人的脚吗？啊，如果有的话，那么别人的反应一定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奇怪，对不对？怎么会亲别人的脚？但是我相信许多做父母的啊，都应该亲过自己孩子的脚，只不过那是当他们还是婴孩的时候啊，才这样做哈。等大一点呢，你大概就啊不敢这样尝试哈，或者他们也不会让你做这件事情。那么在此，当他用这么特别的方式为耶稣洗脚之后呢？他还用香膏来膏抹耶稣。那么对犹太的女人而言呢，他们脖子上通常会挂着一瓶的香膏，是啊，那么一瓶昂贵的香膏，这个香膏呢叫做啊雪花香膏啊。那么他所带的这个香膏的价值呢，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故事里面讲到那个玛利亚，他所拿的这个一斤极贵的这个真拿达香膏来计算的话，那么那个香膏的价值呢大概是30两银子。30两银子呢大概是当时工人一年的这个薪资。如果今天要我们把我们一年的薪资呢然后倒在耶稣的身上的话，我们会舍得吗？好，更何况这个犹太女人的这一瓶的香膏呢，通常是为她将来这个出嫁的时候做嫁妆哈做准备的。所以呢对这个女人而言啊，这些香膏呢是他们最珍贵的物品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女人她却毫不犹豫的把这个她认为最珍贵的东西呢倒在耶稣的身上，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一点。虽然说这件事情发生的过程你们看见从头到尾这个女人呢她有没有讲过一句话？没有，他只是在耶稣的脚前默默地做了这三件事情。但是主耶稣却称赞他什么？称赞他的爱多啊。这就让我们知道爱主的实际的行动呢比千万句爱主的话呢更能够摸着主耶稣基督的心啊。但是接下来这句话我们要小心的来解释啊。当耶稣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的少他的爱就少。不要以为爱多的呢就是多得赦罪，爱少的呢就少得赦罪。在这里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因为他的爱多，所以呢就证明他得到的赦罪比较多， 至于那爱少的，就证明啊，他得到的赦罪比较少。所以爱的多寡呢，不是我们蒙赦罪多寡的原因，乃是我们蒙赦罪多寡的结果。所以一个多蒙神赦罪恩典之的人呢，就会有更多爱主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赦免了，主耶稣的意思呢是什么呢？他是说你的罪已经赦免了。好，如果你去读啊希伯来不是希腊文的原文呢，那么他这个赦免呢是用过去完成式，就是表示在过去的时候呢，那么耶稣就已经赦免他了。就是当他对耶稣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啊，就已经得到赦免啊。所以在这里最后耶稣对那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有罪的女人，因为她对主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她从她挨到主耶稣脚边的时候，其实她就已经蒙受主耶稣赦罪的恩典了。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要能够成为一个多得恩免的人的话，我们也要对主有信心，并且要活出这个信心的明证来。而我们的那个信心的明证呢，就是爱主的行动。那么要怎么样行才算是爱主的行动呢？今天主耶稣不是已经升天坐在高天宝座上，他的脚又不会弄脏，我们也没办法帮他洗脚啊。所以今天我们不也没办法帮他洗脚，也没有办法请耶稣吃饭哈啊，而且他所在的地方我们也给予不了哈，我们想要亲他的脚也亲不到啊，要想要用一年的工资倒在他的身上也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在约翰一书啊四章二十节记载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还有另外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也记载，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还有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十章四十到四十二节记载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好，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文，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要爱主呢，并不是要为主去做什么样的一件大事。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为主的缘故去做一些在人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的事情，那么都可以表现出我们对主的爱到底是如何。就好像把一杯凉水给小子里面的一个啊喝，那么这在人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一个人是为主的缘故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就完全不同了。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或者在我们教会里面啊，都有像一杯凉水这样的一个服事啊，像是打扫清洁、搬桌椅、倒茶水、接送人等等哈。那么这些的服事在人看起来好像算不得什么样的服事，但是如果你是为主而做的，那么价值就非常的大。当我们能够这样的彼此服事的时候，就能够让人看见主的爱就在我们当中。那么这就是教会真正能够吸引人的地方，因为主的爱就像荒漠的甘泉一样，可以满足人心里面啊的这个需求。所以如果我们真爱主的话，我们就要去爱人啊，我们就不可以忽视像这样一杯凉水的服侍。俄国有一位名作家叫做托尔斯泰，他曾经写了一个优美的故事叫做马丁鞋匠哈。他写在100年前法国的这个马赛城里面住了一个很穷的老人，他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里面呢，阅读圣经当中这个东方博士朝见婴孩的这个故事。他想，假如耶稣今天降生在马赛城呢，我一定知道我该奉献些什么啊。之后呢，他就吹了蜡烛， 然后正准备上床的时候呢，他就听到有人叫他说，马丁，好，我知道你想见我，我明天会从你的窗口经过。那么第二天早上呢，他就一大早就起来，把家里面打扫得非常干净，穿好的这个啊很好的衣服，然后准备迎接耶稣基督的到来。可是他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只是来了一个可怜的清道夫啊，然后接着又来了一个生病的妈妈，还有他的婴孩，然后接着又来了一些求助的人啊。那么虽然马丁他自己也非常的贫苦，但是呢，他一一的接待了他们啊。不过呢，当他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呢，马丁心里面还是有些的失望，因为他准备要迎接的是主耶稣基督啊，但是主耶稣却没有来。所以呢，到了晚上啊，他将要睡觉的时候呢，他突然就听到有声音说：“啊，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实在告诉你啊，这些事你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个穷学匠虽然他只接待了清道夫、生病的妈妈跟婴孩，还有一些可怜的人，可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等于接待了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今天你是一个多得恩免的人吗？今天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多得恩免的人的话呢，并不是要去请主耶稣吃饭，也不是要请我吃饭。虽然说你想请我吃饭，我也不会反对，我也不会自备碗筷，不过呢，今天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多得恩免的人的话，你乃是要更加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用信心来领受主所要给你的赦罪的恩典，当你这样的经历到主的恩典，以及认识到你是一个多得恩免的人之后呢，那么你才会有这个爱的行动，你才会更加愿意来侍奉主，你才会更加的去爱主所爱的这个世人。弟兄姐妹，我们对主这个深挚的爱，乃是出自于主对我们赦免的这个知恩的这个反应，也是我们对主信心的，所应当结出的一个果子。今天当我们再来回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在这里当你读到耶稣说你的罪赦免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今天当主耶稣在这里说你的罪赦免了，其实他是怎么呢？他是用他的生命作为代价来说这件事情，因为他之后就要上十字架，他是用他的生命来代替你的生命，用他的生命来赦免你的罪，他对我们的爱是那么的深厚，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对主的爱又是如何呢？今天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多得恩免的人，不但爱主更多，而且也爱人更多。我们现在就一同起立，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今天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主啊，真的让我们看见主你实在是那位要赐给我们赦罪恩典的神。主啊，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是这个有罪的人，求主真的帮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也让我们愿意能够回转来领受你受罪你赦罪之恩，好叫我们真的能够因此更加心存感恩，更加愿意用主你的爱来爱。求主你也继续保守带领一下我们洗礼还有洗礼见证的时间，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坐。